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6月18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涉嫌为俄罗斯运金遭到美国制裁的香港押运公司和港府关系密切。日本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可能考虑让彭丽媛担任重要职务。中国疑收买台湾艺人组党参与地方选举。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财政部上周宣布，针对为俄罗斯提供贸易服务的实体作出制裁，包括被指为俄罗斯提供黄金押运服务的香港威炮金融押运护卫公司。该公司具有国企的背景，亦获公安支持经营武装押运业务。2016年进军香港，与香港政府关系密切，但被美国制裁后，他的网页突然消失。评论认为，一间为政府和公营机构提供服务的公司，好像从公共领域消失，情况值得关注。听下梁永康报道。
前考评局经理、教育刺针创办人杨永宇引述考评局消息说，因为涉嫌为俄罗斯运送黄金，而在6月12号被美国政府宣布制裁的威炮金融押运护卫香港有限公司，在2023-24学年为考评局将试卷押送到大陆的护卫公司。
因为我的旧同事就说呢，咁多间公司里面来讲，得呢一间啊，是完全符合考评局开出来的押运的要求。咁因为其实押运试卷的话，可能有很多的机密的嘢啊，很多细节的嘢佢要关顾，咁就可能要摸成本太高，或者系即系做唔到要即系要嘅要求。咁所以得呢间公司系得嘅话咧，咁如果而呢间公司嘅将来个命运系受到即系制裁影响嘅话咧，咁可能嗰个嘅 DSE 嗰个嘅大陆嘅市场咧，就可能会受到影响啦。
翻查资料，威炮2016年进军香港。他的母公司深圳市威炮金融押运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由中央人民银行所牵头的国营财团斥资，公安机关支持下成立，提供武装押运贵金属、现金以至人身保护等服务。而根据香港保安局资料显示，威炮是目前香港12间提供武装运送服务的第二类别持牌保安公司之中唯一提供跨境武装押运的公司。威炮香港的网站星期二已经无法登入，深圳威炮则维持正常。由杨永宇提供的图片显示，威炮香港的网站怀疑在被美国制裁之后两日落架。而本台星期二根据香港珠宝制造业商会网站的资料，尝试接触威炮香港董事黎晓峰，一名讲普通话的女子得悉是记者致电之后，回答指黎晓峰不方便听电话。
你好，你好。
你好，我想问黎先生，黎晓峰先生。
是哪里找他呢？
自由亚洲电台。
不太方便啊。
杨永宇形容威炮仿佛在公众领域消失，情况值得关注。
所以一间原本应该很有规模啦，亦都接咗好多政府或者系公营机构嘅 project 嘅网站咧，突然间喺公共领域里边咧系消失咗。咁就会唔会意味住呢间公司即係讲得俗啲嘅话喺香港里面已经收咗皮呢？咁呢个其实係一个几大嘅信息嚟㗎喎。咁就即係会影响到好多公营机构，包括黑名单啊咁样嘅其他嘅机构嚟嘅运作。咁其实係需要去进一步关注嘅。
至于威炮为考评局提供试卷押运服务有冇经过招标轮选，杨永宇话：考评局只是公开了最少限度的资料，以满足所谓公平公开的形象，外界根本无从得知。
威炮嗰间公司其实佢喺即系个网站上面系贴出咗佢好多即系佢啲好多建制嘅关系啦。譬如话佢嗰个嘅总经理姓黎嘅个总经理咧，就系担任咗新界总商会嘅董事，亦都贴出咗佢同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嘅合作嘅合照。咁所以其實你睇翻佢個背景，其實係非常之適合去做相關嘅即係事宜嘅。咁會唔會其實就係有人推薦佢，覺得話呢間公司價錢 OK 合理，咁你揾佢做啦咁樣。咁其實就可能已經係成事㗎啦。咁所以其實佢係咪真係有招標有幾多間公司同佢競爭？呢啲資料其實可能已經係你追查唔到。
楊永宇形容今次其中一個服務供應商被美國制裁嘅情況尷尬。奉劝考评局关注细节， 赖嘉文凭使起用西方国家认可的押运公司，以免进一步影响文凭使的国际形象。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新一轮行政长官表扬榜奖励计划，由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专责小组夺得。行政长官李家超赞扬专责小组在23条立法工作上坚持不懈，形容他们是英雄和特区的卫士。评论认为特区政府一直将这些荣誉当作政治酬用，一般市民都不会重视或者认同，亦都不会改善到公务员团队的形象，没有太大实质的意义。听下宋子杰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星期二行政会议召开前宣布，由律政司、保安局和警务处组成的基本法第23条专责小组获选为今届行政长官表扬榜奖励计划的得奖队伍。李家超赞扬专责小组在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工作，由公众咨询、拟定草案到解说和协助立法会审议法例，都坚持不懈，尽心竭力地完成这项香港光荣的历史任务，同时反驳外界颠倒抹黑的歪曲言论，清晰说明政府立场，获奖是实至名归。
针对外部势力的肆意干预，小组迅速以强大的理据反驳各种抹黑和攻击。专责小组坚持不懈，无畏无惧，尽心竭力，全力以赴，是我心中的英雄，是特区的卫士。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赞扬专责小组表现卓越，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指他们是公务员值得学习的杰出榜样。特区政府制作了一段大约三分钟的影片作表扬。专责小组代表时任保安局副秘书长廖李可奇在影片中表示，有份参与完成立法，深感荣幸。
89票全票通过的时候，那个固然就很兴奋，亦都是因为是完成了一个我们讲的26年都未完成的任务。那我们觉得都是有机会在这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性的事情上可以有一些贡献，我们觉得越有荣誉。
时事评论员钟建华表示，这一类的表扬都是给予官员或者建制派的政治人物，普遍市民不会关心，亦都不会提升到公务员团队的形象。
如果大家不提翻的话，大家都不会记得去年颁授了给那个救援队，大家对这些荣誉奖章不重要嘛。你现在作出这个判断的主要来自警队、保安局、摆到明是警察社会又揸警权的人去决定哪些人拿这些荣耀，只会进一步令到这些所谓荣誉的意义越来越小，不会增加他的公信力和重要性的。所以你咪比咯，自己觉得过瘾咁最好啦。咁但系大部分人唔会特别重视，都唔会觉得特别认同呢个系一个已经成为咗香港社会嘅常态。
钟建华指出，特区政府廿几年嚟都将呢一啲奖章或者荣誉当作政治酬用，同港英年代相对较全面咁表扬真正对社会有贡献嘅人，两者喺本质上无法相比。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宋子杰报道。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在下月召开。日本读卖新闻引述北京外交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可能考虑让彭丽媛担任重要职务。此前彭丽媛已经获军中人士任命相关职位，并正正安排山东帮人马进入中共权力高层。评论认为，内忧外患的习近平将会复制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日本读卖新闻星期一的消息，现年61岁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她的存在感日益加强。上星期六，习近平迎来71岁生日，据称她的目标是第四次连任，但外界揣测彭丽媛对后习近平时代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报道指，下个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焦点之一，是在今次会议上是否会出现和彭丽媛有关的人事变动。北京不具名的一位外交消息人士认为，彭丽媛的曝光率明显增加，习近平正在考虑任命他家族成员中值得依赖的成员彭丽媛担任重要职务。东京女子大学特邀客座教授高原明生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说， 中共当前权力集中在习近平手中的情况已经和毛泽东晚年相似，没有人可以挑战习近平的权力。很多人都观望后习近平时代，关切中共权力的人士开始观察彭丽媛的动向。据称彭丽媛支持任命他山东同乡董军做国防部长，同埋支持山东省前省委书记李干杰升任中组部部长。这些人新组成山东帮，关键的人事变动都和彭丽媛有关，因此外界认为彭丽媛是后习近平时代的关键人物。海外社交媒体上有人将彭丽媛和毛泽东妻子江青类比，毛泽东晚年江青带领四人帮权倾一时。澳大利亚价值联盟成员时评人黄虎正向本台表示，当前习近平内忧外患，情势和当年毛泽东晚期相似，所以他亦都会好像毛泽东那样祭出江青这张牌一样，安排彭丽媛上位，以帮助他将权力牢牢地捉在手上。
习近平面对的是一个共产党有史以来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境。习近平他对谁都不会信，最终他只能是信了他自己的家里。老毛当年也是这样，通过江青去执行他的命令。不管是这次三中全会还是下一次表明彭丽媛会上位，那是迟早的事。习近平只能靠李德拉帮接派启用他身边的来维持他目前的统治。
黄虎正亦都讽刺彭丽媛想仿效宋美龄，但是充其量只能够是江青。
不是一家人不会走到一块。彭丽媛他跟习近平是同一类的，六四之后彭丽媛去慰问他也是会看风向。彭丽媛我对他的评价是装模作样，他到联合国发表也说说什么联合国的亲善大善，全是刻意装出来。他想扮演宋美龄式的角色，在国际社会帮习近平维护他的形象，其实是江青这个角色。
旅居欧洲的八九学运参与者白云早前批评彭丽媛曾经慰问六四屠杀军人的黑历史，并且认为拥有这种价值观的人会助力习近平的独裁手段。他认为早前彭丽媛跟习近平出访欧洲，包括参加联合国活动和访问结束后借王毅的口获得盛赞，都是疑似为他权力上位做铺垫。
他首先是把他的外交的形象弄出去，他两夫妻这么看来是肯定有计划的，好像是在走宋美龄帮助蒋介石的那个路线。但是他跟宋美龄是不同的呀，宋美龄是为了一个正义的战争来做事情啊。江青这个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不可能来执政的嘛，要避免文革这种事情重新发生嘛。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紧张局势持续升温。马尼拉时间周一，中国和菲律宾军方船只在南海争议岛礁附近发生碰撞，冲突造成八名菲律宾海军人员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中菲双方相互指责对方应该对这次海上冲突负上责任。军事专家分析，有迹象显示美国正修改其印太政策，重新和盟友签署共同防御承诺，以抗衡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军事行动。听下江永报道。
发生冲突的地点是中非两国都声称拥有主权的第二托马斯浅滩的附近海域。据媒体报道，六艘菲律宾军方船只当时正驶往自二战后已搁浅在该浅滩的登陆舰马德雷山号执行例行补给任务，途中遭到中国海警局人员拦截。据报，中方船只蓄意向菲方船只高速猛撞，中方士兵并从一艘菲方船上缴获了八支高性能枪支。冲突造成八名菲律宾海军人员受伤，其中一名海军特种作战小组成员在同中方对抗时失去了一根手指。冲突亦导致菲律宾船只受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拉准将事后发声明，称中国海军、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在内的中国船只进行了包括撞击和拖曳在内的危险动作，菲律宾船只最终没有抵达该浅滩完成补给任务。菲律宾军方表示，中国船只非法进入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并在那里展开军事活动，并对中国海警船采取具挑衅性和鲁莽的行为予以强烈谴责。中国海警否认了马尼拉的说法，在一份声明中指责一艘菲律宾运补船及两艘充气艇非法闯入该争议海域，在非法运送物资期间危险接近蓄意碰撞中方正常航行的船只， 迫使中国海警船采取警告拦截、登舰检查、强行驱逐等管控措施。美国国务院及白宫对北京否认责任发出严厉批评。在华盛顿，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周日都强烈批评中国，并支持菲律宾。同日晚上，副国务卿坎贝尔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通电话。根据美国国务院声明，坎贝尔在电话中说，对中国不断升级和不负责任的行为表达担忧，并向菲方重申两国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对于维护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重要性。哈德逊学院政治及军事研究中心主任韦兹分析，北京一向聪明地运用民兵在南海和东海对菲律宾及台湾进行滋扰，这些行为并不严重到构成开战的理由，但实际上有助北京慢慢地改变地区内的军事平衡。韦兹指出，美国意识到北京的目的，有迹象显示美国正修改其战略模糊的立场。
It was notable that at last month's Shangri-La dialogue, the Philippine president said that, you know, if a war conflict were to break out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he understoo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obligated under its mutual defense treaty to support the Philippines.And from the readout that's being circulated of today's exchanges, the U.S. has now affirmed that. So in potentially, if the conflict were to escalate into the widespread use of force, the U.S. would intervene on the Philippine side against China.
这次是今年内第三次中菲双方在南海出现的对峙局面，并首次导致菲律宾军人严重受伤。上月初，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在前往斯卡帕勒浅滩协助菲律宾渔民时，遭到中国海警船的水炮攻击。今年三月，菲律宾在第二托马斯浅滩亦遭到中国海警船的水炮攻击，导致船员受伤和船舶损坏。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永报道。
继知名网红波特王日前爆料指中国出钱邀请台湾网红到大陆拍片宣传后，台湾艺人何以琪亦都发文表示，受到中方邀请同其他的台湾艺人组成台湾拥和党，甚至参与2026九合一大选。行政院长卓荣泰认为，这种文化侵略比武力威胁严峻。陆委会主委邱瑞正表示，要制定法律让幕后的出资者现形。听下中广政报道。
何以琪在社交平台发文，公开一封由北京慈光影视传媒公司寄发的合作邀约方案电邮，内容提到构建新型两岸关系计划，指台湾艺人协助发表之后，将介绍中国的工作机会，年收入达1000万新台币以上。方案中更提及成立台湾拥和党，希望由具有绿营背景的宝岛歌王余天担任党主席，合作艺人担任副主席，计划投入明年的台湾地方选举。行政院长卓荣泰周二回应指，中国正对台进行文化入侵。
相较于武力的威胁、经济的威胁，最大的还是这种文化的入侵。这种文化的入侵是随时随刻、随时随刻在潜移默化当中，而且是在生活周遭的。
陆委会主委邱瑞正表示，会持续查证相关信息，有意筹组政党、参与政党的人要特别注意，不得有境外势力委托资助，否则有触犯国安法反渗透法疑虑。他指已开始联合其他政府部门制定法律来应付。
如何让这个背后的干爹或者是背后的赞助者能够现行，那我们现行的打砸专法的草案就有让这个广告实名制能够揭露他背后的赞助者或者广告的这个来源，这个让我们国人知道你所收看到的这些网络节目，它背后是谁在支持，这非常重要。
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向本台指出，个别艺人知名度和影响力可能不大，亦可能因为支持中国声誉受到打击，但在中国以小众渗透的方式下，并不会减低艺人帮助中国扩散影响力。
也许因为某些政治事件他可能受损，可是他还是有他始终的粉丝支持这样的一个艺人，始终的粉丝自己也有社交媒体生活的网络空间，我也有我的朋友圈，那这些人又会被我影响， 不管如何，这些艺人就是一个节点啊，在政治上可能比较偏是中国，他还是会扩散，他就是一个所谓的意见领袖啊。
根据公开资料信息显示，北京慈光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去年2月先至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9000万元。公司法定代表李世伟曾在2022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的公益行动担任执行团总负责人，该基金会属于中国民政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由夏雪同大家讲下。
屠龙案星期二续审，当中被告是否曾经被警方暴力恐吓，成为焦点之一。控方传召时任投诉警察科警长何月玲出庭，他供称被告之一黄振强在还押的时候，投诉警员攻入他的房，要求他供出藏枪地点，期间曾经遭到掌掴、殴打大腿和臀部，更加威吓可以送你回大陆，最后因为恐惧而提供手机解锁密码。但是黄振强说，当时因为房间太暗，没办法辨识谁是施袭者，现在已经暂缓投诉，等他的刑事案件结束之后再续。2019年11月，理大冲突，在警方包围理大之下，19人涉嫌逃避警方追捕或者接载他人逃离而被捕，当中17人星期二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意图妨碍司法公正、暴动和危险驾驶等罪，罪成各被判入狱20至70个月，当中包括5名涉事司机。法官黄思丽说，本案暴动极之严重，具有杀伤力，和暴动者为伍，需要负上刑责。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一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签署合作仪式上，曾经因为非法向海外提供国家秘密被中国关押超过3年的澳籍华裔记者成雷，代表澳洲媒体天空新闻到场采访，但是他在传媒区多次遭到中方人员试图阻止他出现在镜头前，事件反而令到他成为场内焦点之一。阿尔巴尼斯说，没看到成雷被遮挡，但是他强调被记者充分参与活动很重要。台湾渔民星期二凌晨在台湾海峡中线附近突然发现一艘中共潜艇浮出水面，之后一艘中共军舰来到支援，再一起朝向大陆方面驶离。台湾国防部证实事件，而军事专家研判说，这一艘是中共094型进级弹道飞弹核动力潜艇，潜艇罕有浮航，不排除和故障或者定期保养有关。正在访问美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指责中国协助重建俄罗斯国防工业来到加剧俄乌战争，形容是正助长欧洲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强调北约必须要令援助俄罗斯的中国付出代价，又说只有稳定地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才能够达至和平，结束俄乌战争。
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